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王兴弟兄发明了一套游戏，是用来做圣经知识问答的这样一套游戏，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你要尽早跟他联系，希望你能够有机会也至少玩一次。在那套游戏里面呢，他出了一些题目，有一些是比较古怪刁钻的，很难回答。比如说有一个题目说，问到说这个以撒、雅各和摩西这三个人有什么共通之处，这三个人有什么共通之处，有一些简单的答案他是不接受的。比如说这三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他不接受这样的简单的答案。那大家想想，他们三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没有？他所期盼的答案是，这三个人在各自娶妻子的时候都跟水井有关系。你说谁会想到这样的答案呢？对不对？但确实是，这也是这三个人的共同之处。那今天呢，受到他的启发，我想作为一个开始，我也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要比他问的那个问题要简单很多的，所以希望大家很快就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该隐和施洗约翰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王兴弟兄，不是要故意为难你，大家想想，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根据圣经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生的人就不是说由神创造的，是由父母生下来的。第一个出生的人是谁？就是该隐，对不对？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第一个出生的人是谁？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共通之处。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要把他们做一个对比，就通过他们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继续来学习两条道路的学习。这两条道路呢，就是在诗篇里面所讲到的，一条是走向灭亡、被神咒诅的这样一条恶人的道路，另外一条呢，则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义人的道路。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物就是这两条道路的代表，所以希望通过对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一同来学习雅各书第三章13-18节，这里讲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面前陈明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做启示感化的工作，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好善用我们的人生。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看看该隐和施洗约翰这两个人。那我们先来看看该隐的为人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都知道，该隐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那在生了该隐以后呢，亚当和夏娃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亚伯。那这两兄弟呢，该隐是种田的，亚伯是牧羊的。 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同时向神献祭，该隐带来的是他土产里面所，他那个田里面所出产的这个土产，亚伯呢带来的则是他的羊群里面的头生的羔羊。他们同时向神献祭，结果呢，神是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而没有悦纳该隐所献的祭。那这样的一个结果让该隐非常的生气，神也找到他说，我没有悦纳你的祭，是因为你行事不端，你的心没有归向我。但是这并没有说服该隐，所以呢，该隐心怀怒气。有一次他趁这个亚伯在田间与他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他就下手打这个亚伯，就把亚伯给杀死了。那神来质问这个该隐的时候，该隐还百般的狡辩，试图隐瞒，试图为自己开脱。但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过神呢？所以神最后是给他施行惩罚，让他漂流四方，居无定所，还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我们都知道，这个杀人犯做的，中国人做的一个记号就是打个交叉，对不对？所以这位兄长就变成了世人都可以认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位凶手。凶跟凶就是有一个记号的区别。所以呢，他因为行事不端，行为邪恶，所以被神所弃绝。但也有人说，是不是神是喜欢肉不喜欢素，所以呢是重亚伯轻该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该隐，都是用它来做反面教材的，其中也讲到神真正弃绝他的一个原因。所以神真正弃绝该隐的一个原因，有一处就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这里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因为他的行为邪恶，所以呢，他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最终遭到了神的惩罚。这是该隐。那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他的事迹是怎么样的。施洗约翰是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老年得子。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一直想要怀孕生子，但是都没有成功。那后来呢，神通过一个神迹向他启示，然后他们终于生下了就怀孕准备要生的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得到了神的启示。他的母亲以利沙伯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有亲戚关系的。当玛利亚获得天使告诉他说他要童女怀孕了，然后他就来找到以利沙伯。那当时施洗约翰还在以利沙伯的肚子里面，他就感受到了来访的玛利亚，他就在他母腹当中就欢喜跳跃。所以他是蒙神所拣选，蒙神启示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那施洗约翰在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住在旷野里面，他穿的是骆驼毛所做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蜂蜜。他在旷野里面四处传道，呼吁人悔改归向神。他也在约旦河那里给人施洗，所以呢，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以前也来找到施洗约翰，要求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给耶稣基督铺平道路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为耶稣基督的登场而拉开序幕的这样一个人。那当然这个时候主角出场了，那自然主角就会站在主要的这个台阶上了。很快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他的声望就超过了施洗约翰，有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基督，甚至施洗约翰自己本身的很多门徒都转而跟随耶稣基督。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些原本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个当然是出于神的计划，神是这样安排的。耶稣基督出场以后，他的声望很快就会超过施洗约翰。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容易造成分裂和这种结党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好像施洗约翰失去了不少的面子。所以有一些忠于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来找到施洗约翰，他们向他求问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回事情，为什么原来跟随你的这些人都转了去跟随耶稣了呢？但是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牢记住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要来为耶稣铺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声望很高就得意忘形，他也显示出了他的宽广的胸怀，所以他在这些门徒当中做一个和解的工作。他对这些门徒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他能够牢记着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他能够与耶稣基督保持一个完好的关系，也在门徒当中做一个化解矛盾的这样一个工作，带来了和平。所以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该隐走向的是一条引发争斗被神惩罚的道路，施洗约翰他走的是一条营造和平为神所重用的这样一条道路，最后他是完成了神的使命。大家想想，区分这两条道路的最根本的标志是什么？他们这两个人的最根本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最根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区分这两条道路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心中的嫉妒。想想是不是呢？该隐因为神看中了他的弟弟所献的祭，所以他心中怀有那种嫉妒，导致仇恨，然后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而施洗约翰心中没有这种嫉妒，他时刻牢记着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他带来的是和平。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面对和战胜我们心中的嫉妒，是我们灵命成长当中的一个关键一环。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战胜我们心中的嫉妒，好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健康的得以成长。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嫉妒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嫉妒的由来。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被神创造出来以后，神把他们安置在这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在那里是应有尽有。神也赐给他们一条命令，是要考验他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的爱，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给他们的命令。很可惜的是，亚当和夏娃没有经受得起这场考验，很快他们就违背神堕落了，使得整个人类的与神的关系都断绝了。那这个时候罪就进入到人间，嫉妒是与其他的罪一起进入到人间的，就是在人堕落的时候进入到人间，成了人罪的本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堕落以后没多久，嫉妒的恶果就在该隐身上彰显无疑。所以这个是嫉妒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的堕落导致了这个罪成了人的本性的一部分，进入到了人的心里面，然后嫉妒就在人心中不断的蔓延，在历史上引出了一桩又一桩的悲剧。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雅各书第三章，我们读13-15节，来看看这个嫉妒和纷争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的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这里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嫉妒和纷争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是鬼魔用来控制我们心灵的一个工具。那在我们的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因为嫉妒而导致神所不喜悦而被神所谴责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去细述这些故事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翻读圣经。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的嫉妒，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而要追杀大卫，而犯下了种种罪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些工人因为种种原因，因为别人拿的工钱跟自己一样，所以心中就嫉妒了。还有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这个回头的浪子的长兄也是因为父亲对这个弟弟的特殊待遇而心中感到愤愤不平，这些都是因为嫉妒而引出的为神所谴责的行为的这些例子。这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为什么会去嫉妒人呢？就嫉妒这个源头还是要回到人对神的违背。人与神有那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人是可以以神为满足，以得到神的认同为喜乐。但是当这个关系破裂了以后，人所在乎的就是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人所在乎的就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这就让我们不断的试图要做这个佼佼者，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有面子。所以呢，我们的满足感是建立于与他人的攀比和得胜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嫉妒别人，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与他人的攀比之上，我们不能输给别人。那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其实可以导致的这种所谓属地的智慧，刚才我们讲到这种嫉妒和纷争的智慧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样的智慧呢，可以说是代代相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总会提到一位表兄，或者是一位同学，或者是几个同学，他们的表现是完美的，就是这别人家的孩子，他们的表现是完美的，我们要向他们看齐。他们是用这种方法来激励我们的。那很自然的，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激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其实这就是鼓励他们去与别人攀比，让这样的所谓的智慧代代相传下去。因为这样的一种与人攀比的秉性，导致了我们的各样的增进。我们可能已经很富足，但是我们并不满意，我们是希望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富有。我们可能已经长得很漂亮了，但是我们并不甘心，我们要做那最美丽的。我们的孩子的考试成绩已经相当优秀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欣慰，我们更关注的是不是他们是全班第一。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因为嫉妒的心理导致了我们与别人争竞的这种秉性而被撒旦所利用。撒旦就利用我们这种嫉妒的心理导致纷争，然后纷争呢又会激发更大的嫉妒，嫉妒又会激发更大的纷争，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不断的我们被撒旦所控制。那被撒旦控制心灵这样的情形其实是很微妙的，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经意当中就已经发生了。我想起我自己在 刚刚到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让他们在软件系统的设计上，那个质量上是得到大大的提高。所以呢，很快我就成为了许多人的关注的中心，许多人都来向我请教，请我去参加各种研讨会或者是设计会议，希望能够得到我的见解，让我去发表看法，做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这样的待遇呢，也让我得到了许多提升的机会，所以当时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让我心里面真是觉得喜滋滋的，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但是时过境迁了，我的理念也不再那么新了。那在新雇来的人里面呢，有许多是挺能干的，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比我的要新，他们的表达能力呢也比我要强，所以很自然的怎么样，他们就成了其他人的关注的中心，请去做研讨会报告会的就是他们了，不再是我了。因为我心里面也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每当有时候看到别人在做报告会，想到这个原本应该是我的角色的时候，很不自觉的心里面不由自主的就会冒出一种酸酸的感觉。这就是嫉妒在作怪，这就是嫉妒在作怪。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程度，或许都被嫉妒所搅扰，是不是呢？我们都被嫉妒这个问题所搅扰。那嫉妒在我们心里面缠绕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嫉妒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嫉妒的危害。嫉妒的危害，刚才我讲到有一段时间我感受到自己被冷落了，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呢，让我对许多的事情有了一些反思。我就想起来在我刚进公司还相当风光的那段日子里面，怎么总好像有一两个人是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的，他们试图给我穿小鞋，试图在背后阻挠我的工作，试图要在背后诋毁我的声誉。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开始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猛然醒悟，或许就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把他们的风头给夺去了，他们觉得自己别人以前是受别人关注的，现在那些注意力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呢觉得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因为嫉妒而做出了这种所谓的报复的行为。所以这就让我思想到，对我们自己心中的嫉妒如果不加以克服，不认真对待的话，很有可能会做出损人利己或者是损人不利己的这样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个嫉妒的问题，否则的话它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第十六节，刚才从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了这个嫉妒的由来，这个嫉妒的特点。那这个第三章的十六节就讲到的是嫉妒的危害。我们一起来读，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是嫉妒的危害，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刚才我们从圣经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嫉妒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谋杀、仇恨、出卖、抱怨、苦读，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是该隐的所谓的智慧，他认为他的弟弟超过自己，神特别看重他的弟弟，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他认为这就万事大吉了，这就解决问题了。这是一种影像增进的所谓的智慧，其实是扰乱和坏事，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嫉妒是怎么样来造成各样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嫉妒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害的。首先，嫉妒可以让人失去喜乐，嫉妒可以让人失去喜乐。你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星期天早上怀着非常喜乐的心情，高高兴兴的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神。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美好的唱诗，很好的祷告信息，也让你觉得很受造诣，你觉得非常的喜乐，真的是走到了神的祭坛前，走到了你最喜乐的神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在崇拜结束以前，教会安排了一位弟兄上来做见证。这位弟兄他感谢神，也感谢了很多弟兄姊妹，感谢了这个，感谢了那个，又感谢了那个，偏偏没提到你。你觉得你平时对这位弟兄是关心挺多的，对他帮助挺大的，他偏偏没提到你，很快就会让你心里闷闷不乐，对不对？撒旦就用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就会把你的喜乐给夺去，就是利用你的嫉妒的心理把你的喜乐给夺去。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嫉妒也会让人失去和睦。大家想想，在任何一个团体，在一个家庭里面，或者一个社会团体里面，如果这些成员都是互相嫉妒的话，他们有可能同心合一的来走前面的路吗？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教会也是这样的。很可惜的是，人就是人，人是喜欢做比较的，往往没有比较呢，大家都相安无事，一有了比较呢，气就会不打一处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时常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评论，比如说哎，谁谁谁的讲道是最好的，哦，他带的敬拜呢是我最喜欢的，哦，这个人的祷告最有力量。这些往往都是言者无心，对不对？一些普通的评论，但是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听者有意。有其他的同工如果听到这样的评论，如果不小心处理的话，就会心里面感到不好受，久而久之呢，就会激发内部的矛盾，久而久之会激发内部的矛盾。那个后果比较轻的，就是大家各自为政，互不搭理；后果比较严重的呢，就是互相拆台，彼此拆毁。我就见过这样的一位传道人，他因为害怕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更好的服侍超过他的风头，所以呢，他就规劝这些有特别恩赐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减少一点侍奉，好让自己能够不会被别人超过。”这就是因为嫉妒的心理所导致的。教会内部是这样，教会之间也时常会因为嫉妒而互相提防，互相拉人，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有一家教会应邀去参加另一家教会所主办的布道会，但是呢，事先他们向这个主办教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参加可以，但是呢，你们一定不能把我们教会去参加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名字或联系方式把他们给记录下来。这就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互相的提防。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看到这种行为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嫉妒会让人失去和睦。还有一点，嫉妒所带来的危害，就是嫉妒会让人失去理智。嫉妒会让人失去理智。讲起该隐，就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20多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一起留学生事件。这是我来美国以后头一年那个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的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就涌入美国来各个学校深造。那在一所非常宁静和祥的一所大学里面，也来了许多这样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是北大毕业的，成绩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位高材生。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学习成绩非常的好，但是在他就读的那个系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位留学生，他的表现是更加的突出，就是这位高材生的师弟，他的表现更加的突出。 所以呢得到了系里面的教授的青睐。在评选优秀论文的时候，这位师弟是独占鳌头。然后他们学校要选拔一名留学生留下来留校，就转成工作关系，就不再做学生了，就留下来工作做研究员。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当时的工作是不好找的，所以能够直接从学生身份跳入这种工作身份，那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就只有那么一位名额，也是让这个师弟脱颖而出。所以这位北大的高材生他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说凭什么，这我的成绩也不错呀。所以他就非常嫉妒这位师弟，最后呢让他变成一种心中的愤怒，一种不可遏制的这样的一个愤怒。所以有一次在系里面开研讨会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他拔出左轮手枪打向了他的师弟，也打向了有几位的教授，把他们当场击毙。然后他在他自己引枪自杀之前，他还冲进了校长办公室，把子弹射向了一位叫安妮的副校长。这个安妮副校长平时是非常关心中国学生的，她是宣教士的女儿，是在中国出生的，她自己没有孩子，她就把这些中国学生当作是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关心他们，逢年过节总是请一班的学生到她家里去为他们大摆筵席，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非常受到其他中国学生所爱戴的这样的一位副校长。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如此无辜的死在了一个中国人的手里面。这就是著名的卢刚事件，卢刚所做的与该隐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嫉妒让他完全失去理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嫉妒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的，可以让我们失去喜乐，失去和睦，失去理智。那嫉妒会带来如此深重的危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去克服它呢？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呢？不是的，我们是可以克服嫉妒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嫉妒的克服。嫉妒的克服，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克服心中的嫉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教养，可以通过我们的修行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嫉妒，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嫉妒是属于鬼魔的，是鬼魔的一个圈套，是鬼魔的一个诡计，我们是不可能靠着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战而胜之的，去抵挡它的，不可能的。我们通过修养，我们通过修行，或许我们可以做到在某些方面我们就不再与人计较了，我们就不再去嫉妒人了。但大家仔细想想，你能做到这些的其实都是其实你不怎么在乎的一些方面一些事情，到了关键的时候，到了你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的时候，嫉妒又会冒出头来的，又会来搅扰你，又会来制造各样的坏事的。所以克服嫉妒不是在于个人修行，你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你是做不到的。既然这个嫉妒是魔鬼的伎俩，我们就一定要靠神的力量来战胜它。我们继续读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与刚才讲到的嫉妒形成一个对比，嫉妒是从地上来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但是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属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 可以结出义果，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等等，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施洗约翰所具备的就是这样的智慧，施洗约翰具备这样的智慧，所以让他能够缔造和平，让他能够化解冲突，让他能够完成神的使命。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操练，怎么样能够具备同样的智慧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样的属天的智慧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克服嫉妒，就是我们要培养属灵的眼光。我们要培养属灵的眼光。培养属灵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之下，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神会怎么想？我们想到的不再是我自己从中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利益，我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来使我自己得到益处。属地的智慧就是这样，从自己着想，从自我为中心来思考问题。但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神会怎么想，神希望我怎么做。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用神的价值观来取代我们心中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才能够克服心中的嫉妒。我们心中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当然我们是要不断的在圣经上下功夫，我们要多学习神的话语，多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意要怎么变化。我们要在祷告上下功夫，求神赐给我们这种力量，去把神的心意给行出来。我们不断的要向神悔改，要忏悔，要真正的悔改，从行动上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表示我们的心是归向神的。当然我们还要在这种肢体的这种团契，这种互相的这种鼓励的这种生活上，我们要做得完全，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互相提醒、互相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体制，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培养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可以帮我们战胜狭隘，属灵的眼光可以帮我们战胜狭隘。大家想想，我们平时嫉妒别人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平时嫉妒别人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财富、地位、成就、别人的配偶、别人的孩子或舒适安逸，如此等等，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有些什么特点？这事情都有些什么特点？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事情你都是不能带到永恒里去的，不能带到永恒里去的。你何必为这些事情浪费那么多的心思呢？去嫉妒别人呢？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有了大收成、大丰收，然后呢就要把旧的仓房给拆掉，然后建一个更大的仓房，可以囤积更多的粮食，然后让他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但是神马上就要把他的灵魂给取去了。对他来说，建再大的仓房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些教导都很容易理解，我们都很清楚，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话，我们跳不出那个物质世界的那种缠绕，我们跳不出这种狭隘给我们所带来的这种狭制。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跳出来，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做到耶稣所教导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试图脚踏两条船，天上的也要抓，地上的也不放过。属灵的眼光可以帮我们战胜这种狭隘， 对物质世界是这样，在侍奉上也是一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前有一位牧师，他是非常注重培养天国人才的，所以呢，他非常鼓励一些年轻的弟兄出来服侍，特别是做站讲台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他鼓励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出来在主日宣扬信息。那在他鼓励的这些弟兄里面，确实有几个是讲的挺不错的，所以呢，每次他们讲完以后，大家都会众都会鼓掌表示欣赏。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提一点啊，这个我们来教会崇拜，我们不是听讲座，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光专注于神和神的话语上面，而不是在讲员身上。所以呢，没有必要在讲到完以后鼓掌表示自己的欣赏，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祷告，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讲到有这些弟兄，年轻的弟兄出来讲到受到会众的欢迎，而这位牧师自己讲到呢是没有人鼓掌的。所以在无形当中就好像形成了一种反差，在人的心目当中好像觉得这些年轻的人，这些年轻的弟兄好像讲得比这个牧师还要好，好像这个牧师就无形当中好像就失去了一些面子。但是这位牧师他很清楚地知道，培养天国的人才比个人的荣辱要重要很多，所以他一如既往地去鼓励这些年轻的弟兄出来侍奉，锻炼他们的能力，以至于他们可以为神所用。所以属灵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各种的狭隘，属灵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体验知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所以呢，我们嫉妒这个嫉妒那个，要抓住这个抓住那个。其实属灵的眼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最大最难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富有无比的。就像如果你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一颗钻石，你还会为几块钱呢跟别人拼个头破血流吗？属灵的眼光可以帮我们看到这一点。保罗就是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所以他可以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可以把万事当作粪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拥有了那最好的。所以不管是贫贱还是富足，不管是饥饿还是饱足，不管是有余还是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可以有满足的喜乐。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帮助我们知足以后，我们就不再会嫉妒别人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得失，或者是别人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帮助我们体验知足。那要克服嫉妒呢，还有另外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要去操练爱人的心智，要操练爱人的心智。我们为什么会去嫉妒别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人的心还不够。大家想想，有两个孩子，一个非常突出出类拔萃，一个呢表现平平。如果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你不会因为这个表现突出的孩子而嫉妒的，对不对？因为都是你的孩子，你爱他们。但是如果这个表现突出的孩子是别人的，你的是这个表现平平的这个孩子，你很有可能就会心中激发出那种嫉妒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爱的人越多，你心中的嫉妒就会越少。你爱的人越多，你心中的嫉妒就会越少。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当我们愿意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嫉妒就会减少很多。爱人如己可以消除争竞的，爱人如己可以消除争竞。让我想起几年前，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参加这个全美国的圣经比赛。这个小的女儿是更加的热衷于参加这个比赛， 一开始呢，我们对是不是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一来，我们一直也在教导他们说，我们背圣经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背圣经不是用来跟别人来比赛的。二来呢，这个比赛的奖金的数额是挺高的，所以呢，我们很担心会有人会带着不良的动机来参加比赛，这样的动机呢会影响他们的心智，影响我们自己两个女儿的心智。所以头一年呢，我们是本着说让他们去见见大场面，让他们锻炼一下胆识，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背圣经，这样的一个在公共场合说话的这种胆量，就让他们去参加。本来想着去试一试，就让他去参加一年就好了。谁知道当他们参加了以后，我们的这些疑虑就完全打消了，这些疑虑就完全打消了。我们看到这些参赛的孩子们真是非常的可爱，他们不单只是把这些圣经倒背如流，而是真的愿意去实践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个爱人如己。我们看到这些以前参加过比赛的有经验的孩子们，他们花很多的心思来帮助那些新手，在网上把他们的心得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就是这种如何背诵圣经的这些心得一条一条写下来，帮助这些新手们。他们也根据自己所参加的以前参加的比赛里面所看到的一些题型，把他们给整理出来，然后在网上来跟这些新手们分享，让他们也能够熟悉题型，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好成绩。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自私的心理，说如果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了，然后你就可能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你就会超过我。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自私狭隘的心态，他们也是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去背诵更多的圣经的章节。然后在比赛当中，如果有人能够倒背如流，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大家就上前去击掌表示鼓励。那有人因为紧张一时出错了，大家也上前去拥抱表示安慰。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别开生面的一场所谓的竞赛。虽然这个比赛最后是要分出高低，分出上下，但是你完全看不到一种争竞的心理，他们没有在互相的争竞，而是只是挑战自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希望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记得更多。所以今年很快新一年的比赛又要开始了，如果你有孩子有兴趣去参加这样的比赛的话，可以去找我的小女儿去问她一下，然后所有的报名的事项都可以找她询问。所以爱人如己可以消除争竞，同时呢，爱人如己可以缔结和平，爱人如己可以缔结和平。在卢刚事件发生了以后，确实是你可以在空气当中是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有很多美国人就是说对这些留学生是产生了一些敌视的心态的，凭什么你们这些人拿着一些美国人自己都拿不到的奖学金来到我们这里念书，还不好好念书，还把我们有名的教授都给打死，凭什么？所以这种种族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在他们那个学校，就是 Iowa City， 在那里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就把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值钱的物件都放在了车子的后车厢里面，想着万一如果发生这种排华的暴动的话，他们就可以开车就走人了，就直接走人。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这个时候，这个安娜副校长，他有三位兄弟是赶到那里去，在医院里面陪伴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的这三个兄弟，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同样的是令人震惊的。他们想到的不只是自己需要得到安慰，他们也想到当时卢刚的家人一定是也是身处于伤痛欲绝当中，他们也是需要受到安慰的。 所以这三兄弟给安娜的给这个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那个摘要就是有几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娜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娜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这是这三兄弟给卢刚的家人，就是这个杀人凶手的家人所写的一封信。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要受到安慰，他们想到的是这个杀人凶手的家人也需要受到更大的安慰，所以他们用爱心写出了这样的一封信。这封信让许多的人都感到震惊，有许多的中国学生因此就信主归向神。我们十月份要请一位牧师叫华新牧师来这里举办布道会，他就是当时在 Iowa University 的一个学生，他是这件事情的目击者，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愿意归向神，所以他现在是一位牧师，四处的还在传扬这个爱的故事。因为他们的举动也让许多的美国人放下了心中的仇恨，缔结了和平，化解了冲突，这是何等伟大的一种爱。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放在他们三个兄弟身上实在是再切实不过。这三个兄弟所做的跟嫉妒好像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心有这种爱心，能够去让他跟这位三个兄弟一样那样的一种心智去爱别人的话，我们还会去嫉妒他们吗？我们还会去嫉妒他们吗？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能够遮掩他人的罪，也能够遮掩我们心中嫉妒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嫉妒是怎么来的，嫉妒是根深蒂固的，是我们罪的本性的一部分，是因为人的堕落而导致的，也是撒旦要控制我们心灵的一个工具。嫉妒如果不加以克服的话，会带来许多的危害的，会让我们失去喜乐，失去和睦，失去理智的。但是呢，它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操练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愿意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我们愿意去操练那个爱人如己的心智，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而胜之。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去实践操练那从天上来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和平之子，帮助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稳健，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赐给我们力量如此行。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